如果说戒律的话，那个佛弟子的那些戒律我们都没排斥，都没有排斥佛弟子的那个戒律，五戒啊，十善啊，优婆塞啊，优婆夷啊，包括大乘菩萨戒、梵网经啊，那个一些菩萨戒本啊，这些都没有排斥。但是呢，就是新中心法也好，还是汉传佛教也好，它的特点就是大乘，它是植入大乘佛法，植入大乘佛法不是忽略那些小乘戒啊。刚才我们说了，我们的百座，百座永世不堕三恶道，所以这个时候就像这些戒啊，应该这么说，它不是持，就是这种持戒，就这么说吧，就像我们保持人身一样，这个保持不是说的你要抓住它，你要端住它，一不小心一松它就掉下去摔碎了，戒不应该是这样，戒是应该本来就是这样。也就是就像那个五戒十善，那个就是本来就应该这样的，你没有必要不这样，你没有必要去害人，你没有必要去说谎，你没有必要去乱搞，你何必呢？那得多疯狂了才能那样，你本身就没有必要，你没有这种不安稳，没有这种那个造孽的这个需求，本来就不需要有，多好啊。所以这个戒的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戒是本来的，是本来的。这就是说的是这些基本的佛教徒的这个戒律的，佛教徒的戒律的。另外一个这个戒这个事儿，就是看得太严格了。实际上戒是帮助我们修行的，帮助我们修行的。就像是杀戒，你要犯这个杀戒，你就是心里头想了，你也得确实有个人有个东西，他能够被你杀呀。而且你实施了，确实他也被杀死了，这么多条件都具足了，那才叫犯。就算是犯了，你诚心忏悔照样能够成就。就是佛弟子里头有一些事，就是说一直都很善啊，有这样的，但是也有一些犯过这样的错误的，那样的错误的。你要是仔细看，有的错误的犯的我们还没犯得了呢，但是人家都成就了呀，都成就了呀。有这些机会，他就是改恶从善，他回头他忏悔，他忏悔的猛烈，成就的还快呢。这不是纵容咱们去弄恶，也就是说这些应该是本来的，应该是本来的。你修了心中心百座这个事儿的话，就是说这些基本的戒什么的都很正常，就有的坏蛋呢，他就做不了，这是很正常的事儿，这是说这个的。另外一个，你还说的是哪个戒啊？还说的是其他的戒？你去看看那个瑜伽菩萨戒本。不过这个的话，我不知道。对于有的有一次我往外说了，有的人就说你不应该往外说这些戒，也就是菩萨戒跟我们想的不一样。你像你要是修过千座的，就对这种人说那就不一样了。那个菩萨戒本啊，菩萨戒是咋回事？很多的时候你不说那就错了。比如说这群外道全都说佛法不对，这个时候你就应该跟他们吵，你应该大跟他们吵，这就叫狮子吼。你就该说，这个时候你就该站出来说，你该站出来说你没说，人家问了，你本来该告诉他，你各种顾虑你没告诉他，哎，你犯戒了。你像那个大乘菩萨戒的那个根本戒，不是杀盗淫妄，根本戒是就是他说的佛法是相似佛法，说的是实际上是心灵鸡汤，说的是那些玄妙，但是你信了完了，你的菩萨戒就失了。根本戒是这个，其他的这些呢，你要是说的难听点的，那就是说在你修行的过程中，你发心要发大心，为了度自己，为了度众生，为了就是成就，然后呢愿意好好的修行，你就是在这个过程中你就是真的犯得很猛烈了，就那个那算犯得很猛烈了，按照菩萨一切菩萨戒本上来说，并毫无违犯。你就是这，你不是故意犯的，但是你的习气重。你要是按照菩萨戒本，你要看重点，你的重点是你发心来修行的。你犯了之后，你在这耿耿于怀，就像是阿难，完了完了，我这个以后这魔怔千里这事一弄，我以后再也成就不了了，我完了。那就是说的，他一这么想，正中了魔的下怀了。但是他从这个事上能够总结经验教训，能够反观，回到自己的自心这儿，那是个大好事。楞严经这个书圣就是这么来的。所以他就是说的这个大乘菩萨戒的精神，你像那个就是说的什么，人家要是给了你一个宝贝，你这个宝贝什么可贵重可贵重的了，你一看你可恶心，什么东西啊，我也不想要，你这拒收了，犯戒了，人家给了就是你没有用，可贵重的你没有用，你也要收的。还有这个，但都不是你想的，他就是发心的，这个是就是大乘的菩萨戒的那个不是你想的这样的，就绝对是跟大乘的究竟了义是相符合的。当然了，我们刚开始修那个贪嗔痴慢疑的习气非常非常的重，这个时候你的心思都不用在修行上，你的心思上都在用在世间上的这个上，那这个时候就要克制，就要是硬降服它，就要硬降。这个时候那个小乘的戒是有用的，你降服了这些粗重的烦恼，你的真的心思在修行上了，你的心思着相就是犯戒，你的不着相呢，那就是守戒。你看那个佛后面说的那个戒，可不光是优婆塞、优婆夷、比丘戒、比丘尼戒，后面说的是大乘菩萨戒，在后面说的是无师戒。什么叫无师戒？你有一个师，你有一个东西可以从他那儿学，犯戒了，有东西可学吗？ 有个士可从吗？犯戒了，还有一个戒啊、哦，我要持戒，我要持戒。你们都是不持戒的，这就犯戒了。这是啥？无戒之戒，这叫无戒戒。这个《大般涅槃经》都有说，都有说。所以你相信佛法的真精神，这个戒一定是实相无相的戒体，一定是在这儿，它是活泼的，活泼的。但是对于刚开始的，当然那些不信佛的那些人，他还是要无戒十善，还是要无戒十善。这个五戒十善这个角度，基督教啊、伊斯兰教他们弄的也几乎差不多。基督教的有十善，这个伊斯兰教的就更别说了，什么诚信啊那一类的，那讲究多了，那就是这些就是做人的基本。但是你就是说你咱们是学佛了，咱们就往学佛的这条路上走，你就是修心中心的过程中，哪怕有的时候犯了错误了，你继续，你改了之后继续修，你可别因为你犯了错误你就不做了，那就糟糕了，那正中下怀。有了这个，你正好在这儿，这个发心反悔，那都是成道的好机会。多少个佛的弟子都是那个办的那个大恶人的像，犯了那个错，都是咱们这些人犯不了的。人家犯了这个错，人家借着这个机会大忏悔心一生就开悟了。你比如说刚才说的阿难是一个，这个就很多了，就太多了，这一类的阿难、摩登伽女。这个央觉摩罗杀人杀了999个人，准备去杀他妈了，让佛给拦下来了，那不是也开悟啦？勇士菩萨犯重戒，那个解脱歌里说的，勇士菩萨跟那个女的那个什么女的，就是对他好，然后他嫉妒这个女的丈夫，他说你干脆把他给毒死吧。结果这个女的还真听他的话，真的用药把这个丈夫给毒死了。这时候勇士菩萨就是发现了，哎呀天哪，我犯了大错了，我这个死后一定要堕地狱，完了。这完了，这坐地狱，这是清净戒也没了，成教成道也不能成了，就是惶恐啊，害怕呀，就快疯了。这个时候碰到了毗卢多菩萨，就是那个谁，弥勒佛给他讲了究竟了义。究竟了义这是啥？楞严经其实也有讲，究竟了义这就是我这连没有杀盗淫妄都没有，就是有无相交是轮回，我这里没有有，没有无，连无也没有，有无都没有，连无也没有，这是解脱。我这里连没有杀盗淫都没有，更何况杀盗淫呢？你没有必要杀盗淫，那是后面的了。还有那个谁呀、啊？那个佛教里头那个慧明，就是他是追六祖吗？追六祖就是提着刀去追六祖，因为他以前是个将军，把六祖吓的。你看看那个波一波就放在石头上了呀。就是说后来一说实在的，反正我肯定打不过他，我这个命可能估计要没了，干脆你爱拿拿吧。结果跟他有一段对话嘛，就是他后来发现他拿不动了，他发现哎呀自己错了，自己要是万一要是拿得动了，自己的刀一落，那个佛的法脉传承差点让他断了呀，所以他生了大忏悔心啊。所以他说这个时候他说的是，我不为这个衣钵来，我是为法来的。他是六祖知道他生了大忏悔心，所以六祖让他不思善不思恶，这个时候哪个是名上座本来面目啊。他那时候生了大忏悔心了，我这做的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不对呀、啊。佛祖说，这六祖就说了，不思善不思恶、不要想对不要想错。好了，就是不思善不思恶了，有没有啊？确实这个时候不思善不思恶了。好，这个时候你这正是你的本来面目。本来是提着刀去追六祖要命的，开悟了，你看看。所以说佛法是很活泼的。你要是真肯修行的话，这些障碍并不是一个一个断除的，应该是说这么说吧，我们觉得一个一个的障碍都是我们发所谓的发菩提心的助缘呢，都是能成道的助缘。
朱老师就是修心中心法啊，这唤醒啊这些，他是不是这皈依都没有关系的哦。
刚才说了就是皈依的事儿，我们在灌顶的过程中有四皈依，但是你去寺院里面做皈依也不反对，这是这一个。另外一个你要详细的讲这个皈依啊，真正的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这个你刚开始你可以看佛经学习佛，这样慢慢的自己摸索。实际上的话，佛经的根本意你还没有领会。你要是真正的皈依，应该是皈依的是自信，皈依的是自心，这个六祖都说过。但是啥是你的自信，啥是你的自信？所以说真正的皈依，你要是往那个真正的意义上的皈依说，那你真正的明心见性，你才不偏离。你不明心见性，多多少少都有一些着相，只是说我们再着相，我们不至于不信佛，那就还好。实际上真正的皈依就是指的是明心见性，你明心见性了，你自然谈不上那个不皈依，是指这个的。所以你就只管往修行的路上走，往明心见性的路上走，这就是皈依了啊。按照心中心法，又有传承，又有祖师的开示，又有佛经，你这么做咋就不是皈依了？ 当然了，我们不排斥你愿意去庙里头做，我们不能这样就不让你去庙里做呀，你去庙里头做还可以做，没事儿。这是说的是皈依，还有一个是持戒的事儿，持戒也是一样的，持戒是那个本分，你就是皈个依，持了戒了，去折腾人家，让人家给你敲个木鱼，点个香，做个证明才行，你都不能让人家好好的安心修行吗？人家出家是为了办道的，不是给你敲个木鱼，佛像前给你做个啥，让你做个证明的，你老是去折腾人家。当然了，我们不坏，你要去可以，能够增加你的信心也是好事儿。但是真正的戒还是心戒，还是心戒。这个戒的根本还是在于戒体，戒体还是说的佛性，还是说的明心见性，以这个为根本再出发。剩下来的那些戒，有的时候是有利于你修行的这些的，那你不做这些，你的心收一收，有利于修行。第二个就是说，它是一个团队，在这个团队中，我们要注意遵守一些什么样的纪律，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让这个团队，就是说向那个解脱的方向走。这个时候，就是说佛那个时候那个制定的那些，就是那些僧团的那些戒律，都是出了问题，不是说先给你立好了，是出了问题了。哎，我们怎么样杜绝这个问题？这戒就来了。所以那个戒就是说的是活泼的，随方辟泥的。这个戒有好多好多文章的，讲起来可多。你比如说不养什么，就是不滋生产业，不许搞这些滋生产业。那个百丈禅师就说了，我们老是靠居士养着，这时间长了，那就是佛法要变味儿了呀，都是这样，心思都不在道上了呀。干脆我们也不要指望谁养着咱，咱就自己弄田地，咱远离这些城市，咱自己找到山上弄一块地，咱自己养活自己，咱办道。这就是一日不做一日不食的农禅嘛，百丈农禅。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按说是不符合那个佛制的，但是他在中国他就适合呀。人家说人家都不敢，百丈说的是你们只管做因果我来呗。到后来一看这个发展呢，那个就是指望着那居士的那个就是皇帝喜欢了，这个庙就兴盛了。皇帝一旦不喜欢这个庙，差点都没了，都败了。那差点门都灭了，大家才发现，哎，我根本就不管这些，我只管弄我自己的，你爱供养供养，不供养拉倒，这种呢反倒好。后来百丈清规就兴起来了，那个跟云门宗就是在那个都市里头，在那个京都里头开了好多云门的庙，但是最后换了皇帝了，他都灭得快。但是大家一看百丈另辟蹊径，百丈这个长久，后来禅宗都接受百丈这个，所以戒律是活泼的。大乘的戒，你就看那个菩萨戒本，瑜伽菩萨戒本。
啊，就说很接受了这个接受菩萨戒啊，然后就是
圆影老人是这么说的。圆影老人说的就是你肯修心中心呐、啊，你过去世都已经受过菩萨戒了。如果你过去世没有受过菩萨戒，你今生不可能来修心中心。菩萨戒它是通三世的。你咋知道心中心好呢？你咋愿意修心中心呢？你咋对心中心有信心呢？你过去是没有受过菩萨戒，你就不可能的。人家都没有信佛，咱咋信佛了？
还有秦老师开示，就是圆影老人一个问答集里，有人向圆影老人求戒，圆影老人就讲，如果你向我求戒呢，只有一条，摄心为戒。秦老师给大家开示，就是什么是摄心为戒？
摄心为戒就是不认假作真，不认假作真，这就是摄心了。你这些事儿都不认假作真，什么时候都不认假作真，啥时候都不被他魅惑，不被好的魅惑，不被坏的魅惑，不被贪嗔痴慢疑魅惑，也不被戒定慧魅惑，这就是摄心为戒。摄心为戒啊，应该相对于说的那些特别追重戒相的那些人。特别追重于戒相的那些人，他早都已经着相了，所以说摄心，所以说摄心。要从摄心的这个角度展开来说，摄心分三种：第一种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第二种凛然一觉，朗然现前；第三种本来是佛，观什么照？这三个全都是摄心。老人是说那种人呢，老是往外跑去求戒的，是说这种人呢。我当时的时候的就是这个戒也有意思。那个时候修心中心法之前，觉得心中心法很伟大，要做准备呀，又是要磕头啊，又是要受戒的，我就准备要受了戒去修心中心法。但是那些戒能受的受了，菩萨戒没受，我就准备去受菩萨戒。我问徐老很艺术，徐老说，你先那个修千座，先修千座，修完了千座你再去受菩萨戒，修完了千座早都哎呀。你不说受不受，你修完千座，你何必再就是你这个戒都是你应该做的，你要做的不对你就改，你何必跑去折腾人家？你干嘛要折腾人家去跑哪儿去戒？
增强他的戒体，然后有福利加持吗？
那就是你这个地方有另外一种的潜意识的台词，就是你现在呢，就是说的没有得到佛力加持，你觉得你的泄题很弱，我反倒看到了这一块，那是你的毛病。你老是这么增加，老是这么增加，增加到啥时候啊？你还是老实一点吧，你老实一点吧，你好好的修，老实一点。
啥都不管，
你老是去增加，增加到啥时候啊？还增加了还要去折腾别人，你自己又跑腿跑断了腿。
我就是想今年要要自己犯戒的，我还怎么？
菩萨戒就是起心动念就是犯戒，他说的就是心戒，就是说这个，你好好的修就是，你有一个就这么说，你有一个享受菩萨戒的心，你早就犯了菩萨戒了。不信你去看一些菩萨戒本。
今天早上先做，
就
是那个
老师就是以前是菩萨戒这个就是半月要诵戒啊。用不用
你这个是优婆塞优婆一切吧
啊，是啊、就是、
对对对，优婆塞优婆一切，现在简称叫再见
戒了，修心中心以后就不用诵戒。
心中心法不是诵戒，心中心法是行戒持戒、
嗯、
至于戒上的事你问你的戒师傅吧，你问你的戒师傅吧，你要是单纯的从你戒师傅那儿那你去问他，但是修心中心法的就像是读经也是一样的，他不是靠受，不是靠读诵，他是靠受持，你得去行。你持，你这个诵也好，他也是为了让你好好的持，他怕你不持。修心中心持这些是应该的，你何必犯那些不没必要犯的呢？也就是心中心法还是心戒，还是心戒。药山禅师下头有一个高沙弥，高沙弥，高沙弥很利落，但是他一直就是高沙弥。高沙弥、啊、他是到药山那要受戒的，让药山一说算了也不受了，他其实他非常的利落。药山后面就是药山是石头下的呀，药山后面出了这个，这叫什么呀，应该是曹洞宗跟那个什么宗啊，应该算是能出了两宗。药山那个地方法源也挺广的，药山下头最厉害的我觉得就是高沙弥，但是他一直算了就这样，刚开始为了求戒到药山这一怼，啥求戒不求戒的，就这样一辈子都是沙弥，人家只能叫他高沙弥。他就是那个药山指着一棵树，这棵树荣了好啊，枯了好啊，然后他徒弟说就是荣了好，还有一个就是枯了好，他问高沙弥，高沙弥哎呀，荣就让他荣嘛，枯就让他枯嘛。然后这个药山说，你看这个高沙弥太不像话了，你看看他都什么都随便了，就是高沙弥实际上是最利落的，让这棵树繁荣下去啊、一种是让他枯了，他繁荣了多事儿，你看看让他枯了大家死了这条心。还有一个荣就让他荣嘛，哭就让他哭嘛，这个就是高沙弥。就是一切菩萨戒本身并没有这么说，它是在《瑜伽师地论》里的。这个冉小红问的听到没有，不知道。听到了哈。不是，我们心中心法呀，我们心中心法就是挺狠的，就是说的他截断你的贪嗔痴慢疑，他也不许留一个截断，你那个截断实际上是修行，是戒定慧的一种，但是你不许留一个截断，你不许留一个修正，你在就是截断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把截断也扔开，你在扔开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把这个扔开也扔开，一点尾巴都不留，就是他就是他做功夫是直接的，一步到位的，就是像圆觉经说的知幻即离，离幻即觉，不假见次，亦无方便，他就是你离了就离了，你觉了就觉了，你这个觉的时候连这个觉也不要，一并都扔开，就是心中心法是这样的，他就是就直接的就是在无相上用功，就是这样的。而且你修了心中心你容易弃入，你也容易这样，你又多一个戒定慧在那搁着，你多一个用功在那搁着，多一个关照在那搁着，左不是右不是，你就是其实你不知道扔开这个关照这正好是关照，你那个左不是右不是的，左拿捏右拿捏的，那反倒正好不是关照。
郭老师看一下那个八关斋戒的。
八关斋戒的这个就反正是我是那个啥，这个我不是不了解，但是自己有受持过，就是在修净土的时候有受持过，修心中心都顾不上了。因为啥呢，没有空，你说又要上班又要那啥的打坐什么的都忘了，都忘了做了啥坏事了，我们做了啥坏事了，
以前还帮大家记得，然后还要送戒，那都啥都顾不上了。
那你是真的瘦了，我是没有瘦，但是修净土修的用功，就是那什么不做高广大床啊，不做高广大床的意思是不做主位说法的意思，实际上什么不做高广大，不看电视不看手机什么，这些也能做到，反正是你就是你受不受那个精神的话，你要用功的话，你那个就是那几条做也能做，不晚上不吃饭什么的也能做到，你修心中心顾不上这些了，就那么稀里糊涂哗啦一下就过来了，过来了犯什么错事了吗？对。
还有老师关于荤素这个问题，像二祖开示菜
蔬食是斋，随缘是素，
通蒜为荤，鱼肉为腥，菜豆为蔬，随缘是素。
对对对，
关于这四点请老师给大家开示一下。
这个前头说的那个肉那一类的叫腥嘛，然后那些是荤，荤这些东西为什么就是肉这一类的东西，从不杀生的角度咱们说过了，还有这个楞伽经里面呢他有说过，你比如说你吃肉了，那些人他那些众生他害怕你啊，他害怕你啊，他就是，而且你吃肉了实际上是杀生中的一个环节啊，所以从很多的角度来说的话，这个吃肉是不合适的。这个荤是咋回事呢？这个荤就像葱蒜这一类的，你生吃啊熟吃啊，它嗔恨啊或者是淫欲啊，它是你修行的障碍啊，对修行不好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也尽量的避免。这是这一个，后面还有呢，蔬食是斋，随缘是素，能吃这些就这么说吧。你要是修心中心打坐，那你吃了肉了，吃了点葱蒜了，你那一坐坐的就是可难受，可不稳，可不稳当了。但是不稳当了，你没有这个困难，你也有别的困难，你总会遇到各种困难，有困难了要克服的，克服的把它做下来都是好的。这是说到了，这是蔬食是斋，随缘是素，随缘是素，这是真的。是真的，这个你刚才说的这个吃素的这个荤吃素和吃荤的这个真精神是在这儿，佛法的真精神肯定是在这儿，他不能是在这儿过分的强调他这个吃肉不对，吃这个葱蒜不对，过分强调这个的是提婆达多，提婆达多说我的弟子比你吃肉吃这个持戒持的清净多了，我们这个锅边菜都不吃，我们这一弄肉沾了锅我们都刷得干净，你看你的弟子都没有我这么清净，这是把这个戒提过头了，这叫戒进取戒，这不是佛教的真精神。所以说随缘是素，举个例子吧，你过了年了，你妈好不容易见你一次，给你做了肉了，你不吃她就在那哭，她说孩子你在受罪，你看你这也不对那也不弄，你又不结婚你又打坐，你在这干啥呢，算了你吃一口噎住她的嘴吧，你这是大菩萨行，我不认为你是犯戒。还有我们平时工作有的时候没有那个条件呐，没那个条件，哪有那个条件天天能吃素，那的日子过得好，没那个条件，没那个条件那是吃饭。
老师就是像喝牛奶喝羊奶什么的算不算荤呢？
那个释迦牟尼佛修了苦行五六年苦行，他出来之后饿得不行了，那不是一个养奶的那个养羊的牧羊女给了他羊奶救了他吗？
也没有，就是疫情呢，身体太
就是过了一点。那个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的话，在戒律里面的话，这个东西啊，就是说的听医生的，它是药，它就不是那个荤，它是药啊，它是药，它是戒律里面是有的，戒律里面是有的。那是药方啊，有的药方里头它不全是草，它有其他的，这是药。
老师，什么叫明心戒心？我们这需要你就非只想明心戒心，但是一直没有明心戒心。你先解释一下明心戒心。
莲叶老人有五条关于明心见性的，有说五条，刚才说了，就是那个明心本无，见性本有啊，这一类的，一共有五条，你可以仔细的看看那个。你们平时也可以学习略论明心见性这一本书。明心见性它不是一个概念，不是一个明心见性，就这么说吧。我们现在有很多的问题，这个就像是这个大树长了很多毒果，这个不好，我们把这个毒果剪除掉。但是过一阵它又长了，过一阵它又长了，这些毒果你剪了它又长，剪了它又长。现在就是把这个大树把这个根儿给它拔掉，把这个根儿拔掉了，这个大树倒下去了，那些毒果你不用剪它，它慢慢也枯萎了，它也无害了。这个根儿把这个根儿拔掉就叫明心见性。明心见性刚明心见性的时候，有的人习气很重，有的人习气很重，但是他只要明心见性了，这剩下来的都好办，都是就是他自己能解决的，你不用管他，你不用管他。他有的时候解决的方式也出乎你的意料，但是他全是出习气。明心见性就是指的这个就是这么说吧，这就是明心见性，就是一根杠杆，这个杠杆可以就是跳出所有的烦恼跟疑惑，就是度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那个照见五蕴皆空，那个就是明心见性。 明心见性就是明白本质，明白本质。这烦恼的本质是什么？烦恼的由来是什么？疑惑的本质，疑惑的由来，贪嗔痴慢疑的本质，乃至于戒定慧的本质，它是什么？把这个本质找到了，就好办了。这就是说的开智慧，明心见性。这个本质就是说到了心，说到了性。你要是非要说开悟的时候，实际上这个心和性，你可以说成一个东西，就是本质，就是本质。你们像过了百座的，就可以多看看元音老人的这个，略论明心见性，还有那个正体启用百则，还有那个如何观照。当然，老人的书都很好，你教理上可以看一下《心经觉引》，那个教理上说的就比较完备。再往后面做，等到做了两三百座，我就要问问了，那到底明心见性怎么样了？明了什么心了？见了什么性了？那就是佛为一大事因缘来此世间，这个大事因缘你解决的咋样嘛？
对啊，就是这个问题啊，一直在想的问题啊，这一生就是为了一个明心见性，但明心见性就是还没见你的前面这个。
你要见什么呀？你要见什么了？你还要见啥呀？你要见啥？
见到有没有证实啊？解决证实问题啊？
你说的是套话，你说的是套话。我说你还要见什么呀？你缺了什么了？
不知道。
你缺什么了？不知道。
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这都是缺啥都不知道，这个框架太……
徐老师一句话，见即是性，更见何性。
嗯啊，更见何性，这个说的就太好了。打破性子如何相见？你说个如是见，那就不对了。你见什么见？那打破性子如何相见，就是一句很缺德的问话。他就是让你上当的，他是让你上当的，你就应该打那个问你的人。他这个人都可坏了，他让你上当的，你还说个如是见就上他的当了，就他更见什么呀？他问你就不对。
对。
所以元音老人说了略论明心见性，说了那五条，说的可详细了。明心见性的意义，什么叫明心见性，应该怎么证成明心见性，各个宗派是怎么对待明心见性的。说完了之后，元音老人说，我可没开过口啊，谁看见我开口了？谁看见我开口了啊？谁见于开口来？
你去证书，看老师的
慢慢悟。悟什么呀？你们别说悟了，你们又看了书，你们也打了坐了，你们告诉我悟了什么，现在说说。别跑，说说你们都悟了啥？你看看，你看看，也不耽误你喝水呀、啊，你还要再多余要个悟。
啊，你说什么？一句是这么狗屁鸡照，这一句我来
你
说才来
听。你说的是，你说的是那个鸡照照记，切记用力。前两天我们还在那个讨论这个事儿呢，就是老师有一个开始里头说了一句话，说的关照这个事儿的，说的关照这个事儿。老师说了一句话呀，刚才有的人说，有一个师兄说让给说一说什么是观照，老师说了一句话，解释观照就解释得很好，如诸苦光还照诸体，这个夜明珠啊有这个光，这个光啊一出来你就看清楚这个夜明珠了，如诸苦光还照诸体啊，这个就是观照，即照照即也是这个意思，你看看他用的是个照啊，可不是用的是心啊。有的人说关心关心，其他法门会说关心，我们没说关心，我们说的是关照。照是什么东西？你看这不是灯光啊，那灯光它就是本来就在照呢，你看看那个太阳，太阳是咋照的？太阳是照了吗？有太阳就有那个照，没有那个照也没有那个太阳，这个照是这样的，照是本来就在照着呢，你老是想多余的再照照啊，
又照又没照，哈哈，自动。
所以说即照照即这个事儿是切忌用力，你用力完了那都不是太阳光了，那是你自己的妄心光了、啊、你又多想了一下，你别总拿捏一个东西，你就一直拿捏个东西，就一直提醒自己不拿捏，这就是观照。你现在呢，就是我们现在刚开始修行的人老想拿住一个把柄握住它我就放心了啊，我握住这个刀我就放心了，你呢是握住贪嗔痴慢疑的时候，我让你扔开贪嗔痴慢疑，你扔开了贪嗔痴慢疑，握住了这个握住，你握住了这个刀，这个时候让你的握住这个刀也给你扔了，你就让你刀，就让你无所适从。其实这个本来你就不需要这个刀，你就扔吧，你就扔吧，让要扔就都不许立一个，怎么叫关照？不许立一个这个东西。啥时候你说关照，我都让你扔，扔的你发慌，发慌也不许你握东西。为什么非要就是说一个就是什么是关照呢？
东西你就是觉得没有安全感吗？
就也扔开这个没有安全感。也扔开这个没有安全感，也把这个没有安全感踹到垃圾堆里，你那个安全感是你的妄想，
不是，就是我们本来就是修的法门嘛，就是想去那个西方极乐。
你到了这儿不哄你，你就是在这装小孩呢，装是个小孩的样，要个什么东西？我看你是个大人，你就在这装，你就扔开他，我不让你这个安什么心呢？让你就没有心，你就不用去安了。
必须了，你胆大白，你心完全包容点，你修，不要不愿意想那么多，那个就是我的灵性了。
所以啊，还有一句不讲理的断，行了，好吧，啊，这个能侵入，啊，行，啊，你看看，你就是说轻松吧，轻松了，这就是关照，不管用什么方式，让你没有那个贪嗔痴慢疑了，就是关照。你别握一个理论，心开心的走了，那不是关照。你把握的理论都撒手了，轻松，这就是关照，轻松上阵就是关照。
这个我问过师傅，师傅是怎么跟我回答的？他没有跟我解释，他说你吃饭没有？你吃了没有？马上跑，停下，转念，没有这个东西，还问我？人家师傅就是说这句话，你要懂啊，你不懂的是吧？我吃过了，因为我吃了三碗，是傻眼了。
禅宗里面的这种的，你说专门按专门给你夺，它叫它那个夺，那你看着那都不这叫什么来着？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你靠着这个牛来养活你一家呢，我把这个牛给你撵走，让你家都饿死了。我告诉你，你就是刚想吃这个饼子，我把这个饼子给你夺走。驱耕夫之牛，夺饥人之食，这就是禅宗的慈悲。你别老找个那个依靠，找个把柄，就让你没依靠，就让你没把柄。你本来都不需要依靠个东西，你依靠啥就扔开它，扔开它你也会继续打坐的。你别嫌我说话难听，扔开它你也还会继续做的。我相信你是可以。
那做肯定是要坚持。
对，那你非要有个依靠，你就多做就行了。坐下你就毫无依靠就很好，就是关照。
先完成先做再说，我是这么想的。
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最近打坐念头特别多，现在有念头都难除，感觉见性非常困难。这个元音老人说过，什么叫做无念？无念的那个无啊，就是无产阶级的无。元音老人说，我们心中心说这个无念，不是让你没有念头，你老想除念头。心中心法不是让你没有念头，而是不搭理念头，不跟着这个念头跑，并不是让你没有念头，让你念念不停留，你知道吧？这过去了就过去了，念念不停留不是让你无念，你这个方向错误了，念头都难除，你想除掉念头，这个方向错误了，不对。心中心法不是，心中心法是让你不停留，不受他的害，别跟着他跑，不搭理他，并不是让你没有念头，没有念头成个木头石头了，不对，方法错了。
跟卧轮禅师一样了。
卧轮禅师那个对镜心不起啊，菩提日日长。最近突然想明白了，明心见性其实无性可见，有可见都是妄想，其实当下就活泼泼的，不需要去见。我看你这句话也是妄想，你能不能把这个也扔开？本来觉本来见，有觉有见都是心动，都是妄想啊，那你这个本来也是个妄想。那是你要错的，你要说的，一说就错，是你要说的呀，你别怨我，是你要说的。你说的时候怎么不觉得？你想的时候怎么不？你想的时候你都知道，你一想都错。你说出来了，你就觉得委屈了。你这个说的东西跟你说的那些，就是你说这个东西的本身跟你说的道理是矛盾的，你没发现吗？是你非要说的，那可不就是你错？你说，
光是情况是开始下，就是学，
不是说开始你就问就行了。
第一是自证要证，这个就是可能大家对这个的理解肯定。
这个的话，你马上打开元音老人的书，有一篇文章叫《学佛第一要知见证》，我看就很好。我肯定的讲的不如元音老人，这差太远了。
跟这个就是学佛道的这个意思
这个东西你来说一说，你要是说错了，我可以有一些建议和不同的看法。你让我一说学佛第一要知见证，我这没有知见，你让我咋说知见证啊？哎呀，他们要是有他们的问题的话，再纠正了再说，也不是说这是得具体的看到问题再说吧。
向老师帮我们解释一下那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金刚经里面的。
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个不理睬呀，不理会呀，内不随念转，外不随景迁呀，这个就是应无所住。应无所住不是说让你不干事儿，该干的还干，这就是应嘛，这就是应嘛。但是你就是不住着不留恋，不住着不留恋，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但是呢，我这个地方我不想就《金刚经》本身来讲这句话，我想就咱们心中心的关照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这个无所住，无所住，刚开始的时候就是要这么用功，就是要无所住，无所住，无所住。但是实际上的这个不执着，不着相，你叫究竟处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没有一个东西让你执着，这个最关键。不是说的我们心里该吃吃，该喝喝。那个该干什么干什么，只要不着相就行了，这么说是胡扯啊，就没有一个相让你着。为什么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你就是要到这儿，这个地方啊连个无所住都多余了。所以说还是要到这儿，心中心有的学生他马虎，他老觉得哎呀我不执着，我不执着就完事了。还有一些不修心中心的，他认为他已经开悟了，我只要不执着就行了，我只要心不执着，我该干啥干啥，根本就不对，就没有一个东西可干才行，就是得到这儿。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这个不住着是心中心的一个关照的一个总结，是非常好的。你按照这个方法去修行能够开悟，但是它还不是究竟的。究竟这个地方，究竟这个地方就不是让你放下了，究竟这个地方就没有，本来就没有一个东西可提取。你可以就是该提的时候你就得提，那个佛，那个梦幻佛是水月道场，算提起还是算放下呀？他就没有什么东西可提，没有什么东西可放下，那个时候就叫做政令全提。我觉得我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我就是特别想对心中心的说这一句，因为修心中心的他能够提醒自己不着相，他能做到，而且他也能够注意到尽量的不着相。但是他有的人到了这儿就得少为足了，这是我们修行的一个路径，就应该这么修，你不这么修你没办法成就。但是这个还不是究竟处。究竟说这个地方上还是要仔细，究竟说这个地方上就没有，谈不上什么执着不执着，谈不上住不住，没个东西可住。所以金刚经有一句话叫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楞严经里还有另外一句话，就是佛问阿难那个七处争心，就是在身体内不对，在身体外不对，最后阿难他机灵了，他说你教导我们的，你教导我们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就是这个无所住的就是我们的心，佛说不对，就是阿难把这个无所住看成是究竟的了，他执着这个了，执着这个无所住了，他住到无所住上了。这个是针对心中心的，这是针对心中心的。你要是没有修心中心的，你看看金刚经说的这个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应生无所住心，你多读一读，多读一读，你的烦恼疑惑也能消一消，就是好的。像金刚经的这个三段论呐、四句偈啊，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呐、你多这么想一想，这都是修行。其实你多回忆这些经文，这也是我们心中心坐下的关照。我们心中心坐下的关照很简单，就是按照佛经教给我们的那个智慧觉悟去做，就是慧观。按照我们的就是教下的说法，就叫慧观，用智慧去关照这个生活中，让自己不要贪嗔痴慢疑，那个就是关照。但是你修了心中心，这个入手就轻松就容易，就是坐下不执着不住着，想哎呀这些都是假的，别着相，就是这样的话就容易相气，是吧？就你们这些做过白做的，说这个别执着，别住着，别着相，你们也能够相气，也是多少也是懂一些的，也愿意这么去做的。
老师，那个一不生了两分明，这个可以具体去体会吗？可以。
你一体会不就生了吗？这个东西是对佛性的一种烘托，就是在那个佛性所谓的朗然现前，这个佛性的它的特点，佛性它的特点就是什么都没有，这就叫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了了分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它并不影响你，就是并不影响，这个世界并没有断绝。这个时候你能听见响声，人家掐你一下，你其实那个时候是疼的。就是这个时候身心世界化空，但是身心世界还在，这两个是同时的。因为平时我们这些不学佛的，还是刚开始学的，都知道身心世界一直在，他不知道在的当体，他同时就是没在。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是对于佛性的这一个诠释，一种烘托，一种解释。而且你可以就是对于这个的体悟，你慢慢的刚开始可以体悟，可以气悟往这上气入，但是你不能揪着这个东西，揪住这个东西恐怕你落入一种空灵的境界。那个时候空灵的境界就是空空荡荡的，那就是没有念头， 你在打坐的时候容易出现这个，但是你认为这个是佛性，别的都不是，你想保这个东西，往往就落到了保一种空灵的境界上了。这个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就那个时候是烘托出来，那个时候佛性就是就是朗然现前。但是实际上呢，你再往后说，现在也没有生过一念，现在也是了了分明的，现在的时候就是也没有断灭啊，这就是有当体就是无，无当体就是有，对这个的一个诠释，它有几个方面。古时候他就说什么都没有也不断灭，这个不断灭诸佛所护持。后面呢就有说历历孤名，历历孤名的这个历历就是啥都没有，他是孤的，但是他就是说的，他就是你看到的还能看到，走路还能走路，人家你摸你了，你还能够觉受到是软的是硬的，这就叫做历历孤名。在我们这就说一念不生，了了分明，可以这样描述。但是心中心的学生就有的时候容易堕到这个了了分明上。实际上这个了了分明不是指的另外有个东西可明白，它是本来就不断灭的，就算是你睡着了有个很大的声音你还能醒呢，那个时候那也还是了了分明。
郭老师跟我说叫什么叫无念呢？
刚才说了那个无念的那个老人的问答集里头就是专门说了什么叫做无念，就是不是说的是这个一点念头没有，一个念头没有，不是说的一个念头没有，而是说的念念不停留，这就是心中心的无念，念念不停留。古代的禅师说的就像是急水上打球子，你一打那个球子，那个球子就转向了，一打那个球子就转向了，你捞不着它，那个球子一直在转。这就是说的是你就是说啥呢，就是念念不停留这个事儿，你就让它过去，你别留恋它，你一直不留恋它，一直不留恋它，这就是无念。并不是说的不起。
我有时候听觉得杜老师说
好像
想断念头把它给断了，
还
甩就断断断，他们认为这样
是
无念吗？
另外一个，如果说心中心的关照确实有一个断的方法，但是断的方法就是你断的时候只管断，你要是看我到底断了没有，我的效果怎么样啊，你这个属于是压念了，这不是断念。断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你就只管断，你不管三心二十又只管断断断断断，这是我们心中心的断。就是心中心的断跟压念不是有，你想看那个效果，你企图让那个效果到个无念，不对，你就只管做断的功夫。简单来说，心中心的修行那个坐下的关照是你只管做念断的功夫，断着断着断着就发现，哎呀，原来根本就没个东西需要断，原来本来都不存在，都不需要另断了，断什么断呢？是这样的，那个时候就叫开悟见性，你就只管做断的功夫，就像我们只管做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因生无所住心，我们只管无所住，就这样做这个功夫。其实所谓的悟后真修，刚才别的宗派的提到的那个，其实他也还是这样的，刚开始悟后，所谓的悟后，他还是着相的习气浓，也还是要提醒自己不着相。有佛经里有一句话叫慎悟信汝意，汝意不可信，你不要相信你自己的意思，你那个意思差远了，你那意思根本都不是佛意，所以就跟我们那个断就相应了呀，你就别想了，你东想也不对西想也不对，明心见性这个地方是容不得你这么去想，能想明白的你就死了这条心吧。所以就断断断断断断断断断到你无可断的时候，那个时候自然朗然现前，你甩都甩不开。
郭老师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修行，这个问题是不是有
为什么要修行，其实每个人他都觉得各自不一样，每个人他各有说法，但是实际上这些说法总结起来就是还是那个苦空无常无我嘛，所以要发出离心啊，要修行啊，要从这里头出来呀、啊、大体上都是这样的，但是每个人的因缘，有的因为这个，有的因为那个，有的就认为没意思啊什么的，都这个。哎呀，你说非要把这框定成一个什么什么的呀，没有这个框定。我们经常说发菩提心，发菩提心，那个还有另外一句话呢，你真正的发菩提心呢，那个时候是无心可发，那个时候叫初发心即成正觉。所以这个我觉得为什么要修行这个事儿不重要，关键的是你修行了，你再去强调那个为什么要修行，最开始多少有一些误会， 但是不管你对佛法有什么样的误会，你愿意就是在世间法里头你就是弄腻了，不管怎么你愿意修行，你愿意把修行看成最重要的事儿，这样的人就是说的是都应该就是说的是慢慢的纠正他，慢慢的就是在这里头就是纠正他的错误的之间，慢慢纠正他的发心。他的发心一旦纠正了，这纠正到最终的地方来说的话，其实都没有什么发不发的，发什么发呀，那个时候就是初发心，初发心即成正等正觉。所以我觉得现在来说没关系，你为什么修，你只要愿意来修就好。我们为什么来修，你要是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来修，那个回向文告诉的你很清楚，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救度众生，不求于果，我们就是为了这个修。不管咱们自己个人是为什么来修，有多少的歧义，有多少不平凡的，有多少苦难，就回到这个回向这就好了。
或者说，请你讲一下那个修六字大明咒和修心中心法的这个区别嘛？因为有些人他可能会选择嘛，因为有些年龄大了，他做不到两个小时啊，不选择。就是
年龄大的呀，年龄大的就可以两腿交叉着地，坐在低凳上就可以。就像咱们这个凳子，要是能再低点就更稳了。凳子这个事儿，低一点稳一点，像沙发那么高就可能更好一些。他就那样就可以。
六字大明咒这个和心中心法的区别。
六字大明咒，你要是说就是断烦恼的利用上来说的话，这个心中心法那个断烦恼的力量就是强，它见效可快了。你修百坐的时候变化很大的，每一天都不一样。这是修心中心法，修六字明呢，适合啥样的人呢？在以前的时候适合这两种人。第一种人，他不了解心中心法，他也没有打算每天修两个小时，他想试验试验，这个时候他就可以先修修六字明。第二种人呢，他没有机缘灌顶，他要等。那他在等的时候，他就可以先修六字明，
修六字明，他要
就是他对修心中心法还没有什么信心，还不太想修，他就可以先修六字明。
我就说修六字明，他要打
禅，一般来说没有，不是说你一定要修六字明多少座才来修心中心，你想修心中心最好直接开始。你当然你对心中心没有信心，你就先修修六字明，修六字明每一座至少半个小时。啊，就是这么说的。
断不断坐
啊？没有断坐一说，他修着总比不修好。坐下也多念念六字明。另外一个像老菩萨呀、这一类的，他有的时候有的人呢、他特别顾虑的是自己的身体，他特别顾虑的是自己的身体。你就说出离不出离的，好像是他那个身体给他带来的负担很重。那这个时候可以先修六字明，就是对于调节身体安心有一定的作用。但是要说断除烦恼，心中心的力量很大。修了心中心，马上那个什么身体好不好了，没啥大事儿，根本都不考虑身体好不好这个事儿了。一般我们是啥样的人修六字明啊？就是自己家里有父母啊这一类的，就劝他们修六字明。六字明也有我们的传承，我们也有自己的手印跟咒语。
老师还有一个就是灌顶啊，没灌顶，不是说有种说要灌顶好玩，不说的话就会要怎么怎么着，所以很多师兄他会有这种顾虑。如果说我灌顶了，然后我还没有用机缘去修的话，会不会要有什么惩罚那些之类的？有
就是有一种秘法呢，这不是有一种秘法的一种的误会，就是说我要是灌顶了，我不修，我不珍惜，我就会下金刚地狱。对于那种人，我们就不这么说了，就是修心中心法了，你就是
昨天
灌顶
梦见前女
友啊，你不在这里不修是罪过吗？那就是说的是，你不修你能灌顶也是好的。信的人呢，他不学佛了，他学佛了也是好的，他各不一样。所以说呢，你就是灌顶了，你不修，你还是在往光明的路上走。但是你不修太可惜了，你不修护法神会哭。但是我们这不说惩罚，也就是说你在学佛的路上啊，在我们心中心这一块，不是那种就是思想负担，你就这样了就中了，那样就中了，你别有那种很沉重的思想负担。修行应该越来越没有思想负担。
我打坐有什么要求？
打坐的要求在于心中心这个地方，你在坐上的时候咒语不能停，手印不能散，不得就是得坐连续的两个小时，每一天就是要这样的，然后呢不得隔日不休，就这样要坐三到四年没了。 没了。
一个坐姿有没有什么要求？
没有没有，就是说的要举起手印，那个咒语，那个手印是举起来的，其他的没有。我们就是我们心中心法呀，最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是那个咒语跟手印是我们自己的传承，别的宗派没有，就心中心法是心中心法的咒语跟手印。所以我们的诀窍就是结着手印持着咒语，那个手印像天线，咒语像发出的信号，就这样持着咒不断的发出信号，这样秘密的跟这个诸佛菩萨相沟通相连接。所以我们的诀窍是咒语跟手印，就是咒语跟手印开悟，至于其他的姿势没有要求了，你再操心影响你发信号。
这个散盘单盘
可以可以可以，对对对对，是的，单盘双盘散盘都可以。不影响啊，怎么会影响呢？大部分的心中心的师兄都这样，大部分的心中心的都是起床了就做，做完了再去干别的，大部分的都是这样的。
可以在床
上做，可以啊，怎么不可以啊，哪都可以做。你那吃饭呢，你这都在饭桌上吃，我们这一辈子里也有好多时候没在饭桌上吃，你都在家里睡觉也不是的，有的时候就那打个地铺也睡了。我就是说天天做这个事儿啊，时间长了它最重要的是天天做，至于做的形式在哪儿做什么的场合，要求的太严格了你就没法天天做了。要求的越多越严格，弄得都可不好办了，越容易断做。你就像吃饭睡觉一样，你就这么滚，跟你的生活滚到一块儿，就这么滚。嗯，就这么滚，滚成你亲切的东西，把佛法的理论最后滚成你亲切的，滚成你血肉里头本来就有的。
生他们上年纪的就是坐在这里上到上，就像他们现在这样的，能不能叫做那个打坐呢？
可以，他要两腿交叉着地，然后那个背不能靠。
三盘的动作可以吗？
可以，双盘，就我都是散盘的。你双盘，你坐两个小时可以，有的时候坐四个小时、六个小时不好坚持。修心不修腿，完了。
谁起职啊？
结印持咒。
吴老师还有个问题，同师兄他们讲，他说灌顶了总比不灌顶好呢，为什么这样讲呢？灌顶和不灌顶有还是有区别？
你不灌顶都不能修，你这个都不能吃个心中心的咒。
灌顶啊，
那肯定是要灌顶的。
是，比如说，不灌和不灌对我来讲有什么意义？他有时候会这样想，因为他有时候他太了解的情况下，哪是哎？
灌顶的意义，灌顶最早的时候是那个印度的国王，他要登基之前要给他灌顶，给他祝福。佛教中是借用了这种方式，就是那个第十地菩萨，他不就是法云地，也叫灌顶地吗？灌顶地就是说你要做佛了，我给你祝福你啊，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灌顶有好多种意义啊，比如说那个菩提种子给你种下去了，什么什么的，就是那个有无论有就是有好多种那个可殊胜的意义，你自己去查。在我们心中心这单刀直入，就是你想修心中心法，你必须要灌顶。在我们这一派的传承，就是你修心中心法就要有这个灌顶。就是刚才说了，为什么灌顶有两个原因，一个是佛心经上的，一个是那个我们的大禹祖师当时接这个法就是普贤菩萨传的，所以大禹祖师都是普贤菩萨灌顶给他传的，所以我们这都这个仪轨一直接一直延续下来了啊。对对对对对对对，灌顶不是个人灌，就是元音老人给大家灌顶，是诸佛菩萨给大家灌顶。
是不是还有什么问题？有没有耽误过老师了？我们这个中山赶过来，等他赶过来的话，我们这个问题方就准备安排，需要过年之后就把那个把场地给清出来就可以了。他现在他过来路上可能20分钟就到了。还有什么掌握的问题呢？都可以趁现在，郭老师，打坐的时候没有特定的时间打坐，根据自身的条件，有的时候你规定那个时间打坐，当然制定一个时间打坐肯定要好点，但是有些事情耽搁了，然后呢没有那个特定的那个时间了，随时变换一下，可以吧？
可以啊，不仅可以，而且我相信你就是这么做过来的，你明知故问。都是这么做的呀，你咋可能都按照你预定的去做？新中心没有规定打坐时间，新中心有一个预定，比如说我明天早上要起来做，那你是弄不准就是老虎还有打盹的时候呢，你万一没起来咋弄啊？那你当天也要做了它
啊。对
啊，对对对对对，就是当天你做了就行了。而且你肯定也是这样的。
我是没时间性的，有的时候得定了一段时间就错过了。
还是最好能够定下来是比较好的，定下来那个时候做比较容易，你知道吧？那个时候做就比较容易了。其实啊，你不要担心，你就是做了就做了，啥事都不影响。你就是做了，你真的不管也不会影响啥，不会影响的。不是，因为我们都是这么过来的。
哎，那个老师，因为每天练两个小时嘛，对吧？因为我经常是子时打坐，就11点到1点之间，然后这个算一天还是算两天？因为是持续的。
你这个如果当天没有做，你比如说你前一天没有做，你11点做到1点，你就算前一天的。
因为我经常是白天忙，然后到晚上去。
那你这就属于隔夜不休，不得隔夜不休。但是你最好早上做了，要不然的话有点危险。你主要要注意什么呢？主要要注意你就是特别累了，回去了，你千万别先睡一觉再做，你就时间长了，你就变成第二天早上做了，这样不好。你就是不管多累了，回去也要先坚持做，所以早上做当然是最好的。元音老人有建议，早上做最好。但是就是不得隔夜不休的，现在这种夜包子啊，年轻人特别多，那就不得隔日不休，不是那么说，就不得隔夜不休也行。
因为经常是
哎呀，其实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有一个简单的就是说的是，不是简单的来说就是说的是，你死活你就是你不就是说的睡觉之前要打，睡觉之前不打就别睡，你就坚持个这个底线也凑合，这都是底线了，属于是。怎么着要先打坐再睡觉，就不会错过了。
对，主要是那个有时候回去晚了，一般都选择在那个时候11点到1点之间。
那就是不得隔夜
不休。
没事没事，那不得隔夜不休。
要换一个时间点，自己调整。
对对对，
也是子时打。我大部分时间也是子时打。
对，就是白天忙。
我后来不做了，我后来不做了，经常就是惊醒了。睡到半夜，哎呀，我是不是没有打坐呀？哎呀，多少签座已经过了，
打成习惯了。还有一个郭老师，
早上做了。
我们的新中心法应该是属于什么？克妻取证那种。
啊，就是克妻取证有这种。
净土的话，他们念佛是要念一辈子，是吧？那我这样讲的话，是不是就把就可以占大便宜了？不用搞一辈子。
我觉得不是这么比较的，不是这么比较的，都好。别从这个方面上去说，别从这个方面。新中心法克妻取证，它是有一定，就是它有一定的严格性啊。他这个严格性别的宗派的不一定接受得了，但是他这个严格性不是一辈子，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对他这个严格性有一定的宽松性，就这样说就好。咱们不要就是把这个好像是我们占了多大便宜就是不修了，不是那个修不修的事儿，那个修不修只能说到后面那个修不修不是说一定要在打坐上体现的，打坐并不等于修，不修也不等于是这个不修也不等于是这个不打坐啊，就是这样的。念佛其实也有很多种啊，念佛还有十相念佛呢。
上大学一样的，上个4年5年大学毕业了，我就可以轻松一点了。
上学时间很快的，上不
就？你像治病一样，像治病一样，就是3年到5年，你的病根拔除了，可能多少那个病还有一些病状，但是你自己会调理好。 你可以自己调理。那个六祖有一句话叫迷失失度，悟识自度。有的时候悟了，他不是说的就没毛病了，他也有他的毛病，但是他自己可以给自己抓药，自己可以治自己的事儿，那也行。这还是说的根本问题，反正修心中心的基本上过了千座的他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稳定，他有他自己的就是那种力量在。可以吧，可以吧，你就暂时这么说也可以。我觉得要是从轻松的角度修行，就应该越来越轻松。对，应该是越来越轻松。如果你不是越来越轻松，你越修越沉重了，你最好调整一下。啊，就是越来，如果你修一个法门，越修越沉重，越修思想负担越重，我建议你调整调整。啊，对对对对对。我不太清楚，新中心的道场在你心里，其他的那些杂七杂八的事儿，有姻缘就做，没有姻缘没有关系。你到时候要打七，总会有地方的。我们那也会说，还有全国各地都有的，不要你担心。
但是没有四面打出的那个四阵嘛。
你还是要离开人多人少，但是到时候打气肯定不缺地方，你到时候想打肯定不会缺地方的啊。
记载那个语音意思就这样打气吧。既然有语音的回传，还有爷爷老婆的视频。
哦，你说的是博罗的有一个道场，他到后面的好像也没有打气，或者是只是对自己义工开放。你到冬天的时候你去看看，冬天的时候啊，各个的新中心的道场都会发自己打气的消息，你都可以看看。这个李恩耀的这个刚才就是那个了。你就是有这种想法就是很正常，也算是一种进步吧，但是你别留着这个想法，你这个突然想明白了这个东西也别留啊，也别留这个东西。嗯。现场的就是会议腾讯会议里的师兄还有什么问题没有？如果没有问题我们今天就这样。你是针对自己的妄想习气说的，并不是真的。可以啊，你就用这种方法继续坚持，继续坚持。你就是这个妄想习气它不对，就是迷心见性并不是另外有个东西可见。然后你也别抱着这样一个结论一直抱着，你要一直抱着这个结论，这个结论也是一个妄想执着，就是这个意思，你知道就行了。这个东西就是这么说吧，知即得，扔开它啊，扔开它。嗯，今天就先到这儿。